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三公布数据显示，美国2021年12月通货膨胀率同比增长 7%， 是近40年来的最高峰，亦是连续第三个月 CPI 增幅高过 6%。 最新的 CPI 涨幅数据是1982年6月以来最快的一次，同时还刷新了11月 6.8% 的39年高峰。美国 CPI 目前已经连续第19个月上升，核心 CPI 亦飙升至1991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从细分类别来看，大宗商品、新车、二手车和卡车的价格升幅最大，投资者基本预期美联储将从3月开始加息。鲍威尔没有给出具体日期的信号，但表示只要目前的条件持续存在，加息就在路上。这个礼拜，世界银行宣布调低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该机构警告，新兴经济体将会在新变种病毒疫情期间面临硬着陆风险。世界银行预计，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都会因为疫情因素出现显著减速。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会因为国际经济活动需求下降而受到影响，而供应链断裂。通胀与金融压力都会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硬着陆的风险。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者方明认为，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如果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大幅借债，而今年价格跌幅较大，导致现金账户和政府财政赤字，会加大偿债压力，甚至引发债务危机。美空军近日拒绝了一名预备役人员对军方 COVID-19 疫苗强制令提出的医疗豁免申请。该预备役人员出示了他对疫苗中一种成分过敏的证据。根据这个礼拜提交给空军的一封医生的信件，这位预备役人员前往德州的一家诊所，并接受了对疫苗成分的过敏测试。医生在信中写道，他对最新离职的皮内测试产生了阳性反应，表明未来可能对 COVID-19 疫苗接种产生明显的过敏反应。但是军方官员说，声称对疫苗中的防腐剂过敏而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不会获得医疗豁免。这种立场与 CDC 的指导意见相冲突。该指导意见指出， COVID-19 疫苗的禁忌症包括已知诊断出对疫苗的某种成分过敏。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近日首次发出警告，要求所有主要政党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注意中共政权和其他敌对国家正在进行的渗透行动。环球邮报11号报道，加拿大情报局越来越担心中共政权及其代理人暗中与民选官员建立关系，从而影响加拿大政府的决策。保守党议员庄文浩透露，情报官员在柬埔寨警报在加拿大领土上发生了颠覆性和强制性的外国干涉行动，包括影响国会议员的活动。加拿大国会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亦曾经提醒，包括加拿大自由党、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成员都是中共等外国影响活动针对的目标。这个礼拜，英国首相约翰逊面临他任职以来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居家令期间举办派对，反对派呼吁他就此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礼拜较早时，英国新闻媒体获取了约翰逊的得力助手在2020年5月发送的一封电子邮件，邀请大约100人前往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参加自带酒聚会。当时英国正值严格的居家令期间，参加任何这类聚会是非法的。约翰逊礼拜三说，我想道歉，他理解英国人对他和他的政府因此事感到愤怒。当时英国的居家令非常严格，英国人甚至被禁止探望医院的家人或参加因新冠病毒而丧生的亲人的葬礼。约翰逊认为自己参加的是工作聚会，但英国政府没有任何规定允许这类集会。Omicron 变种病毒正在全球蔓延，很多国家以注射疫苗加强剂应对，但世卫专家这个礼拜指出，现有疫苗难以有效对付这种新变种，应考虑开发新疫苗。 单单以现有的疫苗作为追加剂来对抗这种变异毒株，并非对抗疫情蔓延的最好方式。世卫 COVID-19 疫苗构成技术咨询小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现有疫苗多数是2020年底开发的，只能够对抗原始新冠病毒毒株，重复接种的疫苗策略已经过时，而且无法持续太耐。该小组表示，可能有必要更新现有疫苗的成分，以应对 Omicron这种变异毒株。该小组亦呼吁研发可以防感染和防重症的新疫苗。在北韩进行了弹道导弹测试的第二日，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根据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裁计划，对七名个人和一个实体实施制裁，禁止美国金融机构或个人与他们进行交易。北韩在一个礼拜之内发射两次导弹。韩国军方表示，这个礼拜二该国发射的弹道导弹比上一个高超音速导弹性能更强，它的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这个讲明北韩在寻求发展越来越先进的武器。日本和韩国对北韩频繁发射导弹表示谴责。美国印太司令部说，虽然评估认为这次发射没有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直接威胁，但凸显出北韩非法武器计划产生的不稳定影响。星期二，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重量级议员、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吉姆·乔丹和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议员詹姆斯·科默致函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哈维·贝西拉，要求提供对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博士的访问记录。信函揭露，现在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和福西以及美国病毒学顶尖级专家之间的电邮记录。最新公开的电子邮件显示，在大流行病早期，美国卫生部门咨询的专家就认为新冠病毒源自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是可能的，但福西和柯林斯却努力阻止讨论这一假设。新型 Omicron 变种疫情在中国多个省市爆发，引发中共的极端防疫措施。《华尔街日报》指出，目前中共的疫情零传播防疫模式已经对中国经济活动造成大量干扰。现在港口城市天津、浙江宁波的舟山港都因疫情而面临多重限制，出现供应链断裂和货物挤压情况。位于天津等多地的中外合资工厂亦因疫情停摆，受到影响的企业包括阿迪达斯、美光、三星等国际知名品牌。汇丰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范力文警告说，北京政府实施的疫情政策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挑战性，导致解决供应链瓶颈问题的努力倒退一大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2号表示，特区政府全力推动《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本地立法工作，力争在6月前提出立法的大框架供社会讨论。英国《卫报》报道说，林郑月娥没有详细讲有关23条本地立法中将会列出哪些罪行。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明确列出了叛国、分裂、煽动叛乱、盗取国家机密等几项主要罪名。港府2003年曾经提出草案就23条立法，但立法过程引起巨大争议。在国安法强压下已经被迫解散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2003年7月1号以反对23条立法为题发起游行，约50万市民参加，是香港主权移交后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路透社星期三报道，2021年上升了 50% 的油价，今年或进一步飙升。分析师预测，产能不足以及该行业有限的投资可能会使原油价格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布伦特原油期货星期三在84美元以上交易，触及两个月高位。面对市场供不应求，石油输出国组织急其慢油，即OPEC 加正在逐步放宽2020年需求崩溃时实施的减产措施。摩根士丹利预测，布伦特原油将在今年第三季度达到每桶90美元。 同时，渣打银行将2022年的布伦特原油预测上调8美元至每桶75美元，将2023年的布伦特原油预测上调17美元至77美元。这个礼拜，北京当局接连单方面取消美国赴华航班，引发媒体关注。礼拜三，拜登政府就此对中共当局提出批评，并警告说美方可能会采取反制行动。礼拜三，北京当局再下令暂停六个美中往返航班，使得今年取消的美中航班达到70个，两国在航空旅行问题上的争执更加激烈。美国运输部发言人表示，中国的行为违反了中美航空运输协会规定的义务，我们正就此与中共进行接触，我们保留采取相应监管措施的权利。中共采取清零防疫政策，几乎对旅客封锁了国门，目前每个礼拜只有约200个国际航班到中国，只是疫情前的2%，为一大批海外希望返回家的中国公民带来不便。据《洛杉矶时报》12号报道，此前卫生专家建议居民在参加任何聚会前都需要进行新冠快速检测，但现在一些专家警告，即使居民被感染新冠，具有传染性，其新冠检测结果亦可能呈阴性，没有任何症状。流行病学专家、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前教授迈克尔·米纳博士表示，总体而言，检测能够发现患者感染新变种 Omicron， 但这个需要有足够多的病毒在鼻哥或唾液中繁殖，才能够被检测出来。他表示 ，Omicron 的传播性很强，所以他在抗原检测呈阳性之前的一两日就已经开始扩散，病毒很有可能雾化，并以较低的剂量从人体中传播出去。昆尼皮亚克大学礼拜三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1/3的美国人对总统拜登的执政表现满意，刷新了支持率新低。拜登的支持率比去年11月的36%略有下降，这个延续了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过去几个月来的趋势。民调显示，拜登在独立选民中越来越不受欢迎，57%的独立选民对他的执政表现不满，只有25%的人表示满意。上任近一年以来，拜登面临着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如物价上升、新冠持续蔓延以及党内分歧等，这些问题阻碍了他在更好地重建议程上取得的进展。与此同时，拜登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率从去年11月的87%下降到最近的75%，所有登记选民中35%的人对拜登的工作表现表示满意，54%的人表示不满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